来，咱们做一道题验证一下。来，第三个步骤先停一下，做一道题来验证一下。咱们第一段不是读完了吗？来做一道题，第一题看选什么。他说美国在二战后取得了主导是由于什么。来看一下 A 选项， It had made a painstaking effort towards this goal。 B 选项， It's a domestic market 什么什么什么。你这样一读的话，你做题的时候怎么做？是不是凭印象去做题啊？刚才读到哪一个把它选进来，是不是凭印象去做题啊？如果是四六级的话是可以的，但是考研不行，一定要去定位。我说了每一道题都去定位。那如何去定位呢？比如说我 A 选项，我这个选项如何去和原文去定位，去对应，去对照，去找呢？那么你需要把握一个定位的原则，来记一下，仔细审题，那么返回原文里面要把握一个重要的定位原则，有三大定位原则，记一下。在仔细审题返回原文里面有一个三大定位原则是它的关键，我记起来，三大定位原则。第一个定位原则叫做关键词定位原则，第一个原则叫关键词定位原则。第一个方面，关键词定位原则，关键词定位原则，什么关键词？来记这个冒号，后面记，由题干出发，寻找题干中的关键词，首选大写字母、数字等。再说一遍，由题干出发，寻找题干中的关键词，首选大写字母、数字等，其次是表示时间、地点、人物的词。好，关键词定位原则，冒号，由题干出发，寻找题干中的关键词，首选大写字母、数字等，其次是表示时间、地点、人物的词，这关键词定位。 OK， 好了，注意了，这个关键这个定位原则啊，不光是定做题的时候定位，第二个选项也可以这么去定位。什么意思？来说一下，你看这四道题，如果你做题的话，不是说每道题都要去定位吗？每道题都不要凭空去想，都要回原文去找，去找对应的。那怎么定位？第一题，你看如果你想做第一道题的话，去文章中哪儿去找第一题的答案啊？去文章中哪儿去找第一题的答案啊？注意了，你不是满山遍野的去找第一题答案，能理解吗？一定要去定位的，哪儿去找？你看首选大写字母和数字吧。你第一期的题干里面有东西很明确，叫做 World War II， 那玩意是很显眼很扎眼啊，你发现了吗？一眼这玩意看的是很清楚啊。然后你根据这个大写字母回原文去定位的话，一眼看到在哪儿了？是不是第一段第三行啊，有个 Second World War 吧，大写字母是不是很明确的一个东西吧？所以第一题答案是不是在这周围找一找就可以了啊？换句话说，第一题是不是定位在第一段了去做题，你不是满山遍野去找了吧？来，那再看一下第二题怎么定位。首选大写字母还有什么？是不是数字啊？你看第二题，他说美国在1980年代，这个1980是不是很扎眼的一个东西啊？来，你根据它数字的话回原文一找，答案在哪儿找？哪一段去找啊？明显是绝对不超过第二自然段吧。为什么第二段抢了1987？你看见了吗？啊，第三行还有个1980年代，这样也就是说这道题答案绝对是在第二段去找的，能理解吗？好，这时候感觉就会非常的好，这样去定位题就找得很准。有些马上会反问我，第三题怎么办？是这样啊，我们从文章中推论出什么？是这叫推论题。好了，注意了，那难道说第三题就不定位了吗？绝对不是，每题必要定位的。来，所以看一下三大定位原则之二，来看一下，当你通过关键词什么数字啊大写字母没有的时候，失灵了，没有了，这时候怎么去定位？就涉及到第二个定位原则，记一下，叫自然段定位原则。第二个定位原则叫自然段定位原则。你看总有办法让把题做对，就自然段定位。什么意思？就咱们考研的，刚才我说过，出题顺序啊跟行文顺序基本上是一致的，它不可能第一题在第三段考你，第二题在第一段考你，它不可能交叉开，一般是按照行文的顺序。所以你看这道题如果你不太明确第三题去哪儿找的话，理应在哪儿找啊？是第三自然段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再看第四题，看下第四题， 他说90年代美国经济又复苏了，是这样。来看一下，跟着90年代一去定位的话，本题是不是定位在最后一个自然段了啊？最后来说都是 1995, 看见了吗？都是讲90年代的事了吧？所以这样的话说第三段还没考你呢啊。因此按照自然顺序原则的话，应该是第三段是我们找第三题的一个答案的一个地方。也就是说什么意思？这样就把我们的做每道题的思路都给固定了，你发现了吗？你不是满山遍野的受干扰去找答案了，一般来说都是按照每一段去找就可以了，这样把你的范围搜索范围缩小了，再去定位，再去调整的话，感觉会非常的好。所以一定要去定位原则 OK。 但是按照我再说强调一句，按照自然顺序原则啊，有的时候段落比较多的时候怎么办？是不是？你如果说你这固然好了，四道题四个段这非常的好，但是你再看一下，咱们举个例子吧，来往后翻验证一下，这自然段定位原则，翻到65页看一下新题，65页看一下新题，我是不是说过新题是五篇文章吗？新题是四篇文章吗？四篇文后面是五道题啊，来看一下65页这篇文章，65页这个 passage 1, 你翻到后面的题，请看后面是不是五道题啊？你再看一下本文几段啊，就切成了五段了吧，你发现了吗？这样因此一段按照自然顺序原则的话是一段一道题啊，感觉会非常的好。来，那么再看一下69页的这个第四篇文章，69页的 passage 4, 再看一下这篇文章，一看就晕倒了，这样好了，后面五道题吧，几个段啊，这若干段，你发现了吗？别着急，同学，那自然段定位原则是不是就失灵了？我告诉你，没失灵。来看一下，看56题是怎么问你的。56题怎么问你的？从文章的前三段中，我们得出什么？这样，这一下就明白了吧？前三段是不是第一题是去前三段去找吧？好，很准确。再看第二段，完了，这样，第二段哪找啊？没有大写字母，没有数字吧？自然段也定不准了吧？因为那段第四自然段是不是很短啊？也不太好办了，怎么办？你别着急啊，你看58题，58题根据 NAS 的报告说什么什么，来 NAS 是不是大写字母啊？这玩意儿特好找吧，哪儿呢？告诉我，是不是倒数第三段啊？看见一个 NAS 了吧？恐怕第58题是不是考你倒数第三段的内容啊？你就明白了，57段哪儿找？是不是前面的456啊，在456三段里面去找这个答案，是不是还是按照自然段定位原则啊？是这样，因此自然段定位原则是不会失灵的。好了，基本上是不会失灵的。好了，这是我们的第二定位原则，而且你要把它结合起来，不光要通过大写字母，通过关键词，还要通过这个自然段。来，再记一个更稳妥的一个办法，第三个定位原则叫长难句定位原则。你这三个定位原则一综合，你解题思路就正确了。OK， 第三个定位原则叫长难句定位原则。考阅读是不是难啊？难还难，那个难点是不是在长难句比较难啊？所以在文章里面，它一般那道题的设计，那个答案的出现啊，一定是在这段话里面那个比较长、比较难的句里面有答案，能理解吗？你只有把这个长句、难句看懂了，答案才能得出来，这是不是考你阅读能力啊？比如一句话很简单，你能看懂，我也能看懂，是不是考不出咱们的差别来啊？我就把这个答案藏在那个长难句里面，就考你的阅读能力。所以说，凡是长难句几乎都要出题的。你看一下第一段，咱们翻回到49页这篇文章，你翻到49页这篇文章里面，这一整个一段话哪句最长啊？哪句最难啊？是不是最后一段最难最长啊？这样是不是出了题了？这样，因此你会发现很多情况下，它的答案是隐藏在长难句里面的。换句话说，来。如果这道题没有这个关键词，没有大写字母，没有数字，你通过自然段定位原则也找不对答案，那么恐怕来说那一段话里面的难句，那么如果你找不着答案去哪找的话，那个难句里面的意思恐怕就是考察的一个内容，是这样。所以根据第三段原则来说，凡是难句必出题的话，应该难句是你关注的一个重点。所以这三个方面去定位的话，一道题你就不会满山遍野去找了。OK， 这叫关键词定位原则。好了，那么咱们看下这道题吧，来看一下。可见根据这个定位原则是定位在第一段的。OK， 定位在第一段的。那好了，答案哪一个正确呢？ A 选项说 It had made painstaking efforts towards this goal。 美国二战后为什么经济取得主导呢？ A 选项告诉你说，因为美国它进行了一个 painstaking 的努力，朝向这个目标。什么叫 painstaking？ 这个词 相当于哪一个字啊？你感觉到了吗？是相当于 painful 啊，是不是痛苦的、艰苦的这种感觉啊？这样，也就是说，这个词表示艰苦的。他说，美国人朝着这个目标进行了艰苦的努力。OK， 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对，你谁说对了？来验证一下，每题必须定位，怎么定位？来，这个选项咱们是不是也要定位啊？这个选项去哪定位？哪个词比较关键啊？是不是这个 effort 这个词比较关键啊？来看一下，第一段哪有 effort？是不是第一句第一行啊？原文怎么说的这个努力啊？是不是叫 effortless 吧？是不是叫不付出努力吧？而你看 A 选项给你换成了什么？换成了 painstaking effort， 是不是叫付出努力啊？来，括后面写四个字叫正反混淆。括后面 A 选项后面写四个字叫正反混淆，这是错误答案设计的方式之一种吧？给你混淆了，本来说不费吹灰之力的努力，而选项给你换成了努力，人家很努力，因此正反混淆。这个选项就给那些读文章不细的同学准备的吧。他一看到 effort， 马上看到这个词，马上选上了，那就错了。注意，他看一下他正反对不对？看 B，B 说 it's a domestic market was eight times larger than before。哪位是关键啊？去定位。B 选项怎么会有人去找？说那个 eight times 很重要啊，那个数字是不是很明确啊？八倍吧。来，根据八倍去定位。在第一段哪儿看到八倍了？是不是第三行啊？第三有个八倍吧？请看原文怎么说的？说美国市场的这个规模呀，是它竞争者的八倍吧？来看与 B 选项怎么说的？是以前的八倍吧？它是不是把竞争者给偷换成了以前了？来，选项后面写四个字，叫偷换概念。